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安静的又说分开，没有依赖，却剩太多依赖。广场中央是谁的对白，却看我的空白。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生怕独念一个人太深刻。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熟悉曾经的模样。我以为我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我们与十一月挥手告别，拥抱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祝愿大家的烦恼都能随风消散，希望这个十二月不仅为我们的日历画上圆满的句号，更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无限的色彩。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回顾叶嘉莹教授的诗歌和他的诗词人生。
接着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探寻情感观察类综艺受到广大网友欢迎的原因。
最后是光影留声，让我们一起穿过白夜，探寻电视剧《白夜破晓》背后的故事。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我从没想过，生怕独念一个人太深刻。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
不说话，可它永不落下，
明石潜藏，暗夜无声，
用脚踏实地积淀实力，
用眼泪汗滴浇灌理想，
无需张扬，它的身后已光芒万丈。
这里是
星光人物志。
24号，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叶嘉莹逝世，享年100岁。这位诗词的女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她的故事与诗词魂还在长久地影响世人。今天的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回顾叶嘉莹教授的诗歌和她的诗词人生。
叶嘉莹的诗很美，但与这种美极不相对的是她命运多舛、苦厄交杂的一生。1924年农历6月初一，叶嘉莹出生在北平一个传统的家庭，父母学识渊博，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她自小就能够背诵许多的唐诗宋词，对诗词阅读和写作有着很高的兴趣和天赋，这让叶嘉莹与诗词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叶嘉莹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似乎都与诗词紧密相连，她的每一段痛苦阴霾也都是在诗词的支撑下走了出来。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叶嘉莹的父亲随国民政府南迁，失去了音信。同年9月，他的母亲在伤病中去世。在母亲离开后，叶嘉莹将悲痛与后悔写进8首哭母诗。诗中这样写道：噩耗传来心乍惊，泪哭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后来叶嘉莹与伯父伯母以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但叶嘉莹却从未中断读书，跟随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学习。1948年，叶嘉莹随丈夫迁居台湾，在多所大学任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人才，她成长为著名专家教授。
在白色恐怖时期，叶嘉莹的丈夫被捕入狱，她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独自生活。《转蓬一诗》中所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漂泊。覆盆天莫问，落井是谁缘，圣府怀中女，深宵忍泪吞。那段时间陪伴她的只剩下怀中的女儿，深夜里她强忍泪水默默吞咽。
叶嘉莹年过半百，她的大女儿和女婿发生车祸与世长辞，她一口气写出10首哭女诗，字字泣血。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光仍乏我，不令欢笑淡于哀。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是诗词帮助他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他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于是躬耕教坛成为了叶嘉莹后半生的夙愿。20世纪60年代后，叶嘉莹先后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等3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国外。1974年，他第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看到幼时常去的西长安街的灯火，他不禁感动落泪，写下长诗《祖国行》：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复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上世纪70年代，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授课，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场景。他的课被安排在南开主楼的阶梯教室里，没过2天，大家就闻风而来，不仅座无虚席，阶梯上、窗台上、窗户外面都是人。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学校甚至出动了纠察队来维持教学秩序。
后来南开大学中文系不得已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持听课证入场，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为了听叶教授的课，竟然自制了许多山寨版的听课证。2015年，南开大学为叶嘉莹新建了一栋古朴雅致的书院——嘉莹学社， 这一年他正式定居南开原。出走半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根是在中国。
94岁寿诞之前，叶嘉莹教授宣布将个人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嘉莹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些年，叶嘉莹已经陆续捐赠3500多万元。叶嘉莹说，她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后世学者。她不看重金钱名利，只想用传统声调读诵，为后人留下诗词原本动人的音韵。诗词帮助了她的一生，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她想向世人展示诗词最纯粹的美丽。
在央视新闻公开课的现场，主持人白岩松问了叶嘉莹这样一个问题：在很多人眼里，叶嘉莹是一个强者，因为一路走得不容易，那他为什么要提倡弱德之美呢？叶嘉莹是这样回答的：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他一一战胜人生中那些猝不及防的苦难，用自己的人生谱写一首最动人的诗歌。
叶嘉莹用诗词消解人生的苦难，向世人展示诗词之美。接下来，文艺观潮，我们一起探寻情感观察类综艺受到广大网友欢迎的原因。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最近情感观察类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一经开播便获得极高热度，产自该综艺的各类话题层出不穷，室友合租型夫妻、老板和员工型夫妻等议题引发全民热议，情感类综艺化身热梗制造机，并成为热搜常客，成为了综艺新顶流。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就一起探寻情感观察类综艺受到广大网友欢迎的原因。
大概从2018年起，情感观察类综艺节目悄然出现。这类节目相对舒缓的节奏以及贴近生活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当下受众的心理需求，很快便成为综艺节目中颇受欢迎的主流类型。情感观察类综艺节目重在观察加综艺，一般采用现实场景加演播式的录制模式，通过多重叙事视角展示明星嘉宾的真实生活状态。真人秀部分提供娱乐内容，而观察部分在丰富节目看点的同时又输出现实意义，赋予节目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
这几年情感观察类综艺开始挖掘人生乃至婚恋的各个阶段，从青年男女的初相识、暧昧与牵手，到情侣或夫妻的相处日常，再到离婚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场景和情境里所衍生出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能够在不同的综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
对于情感类综艺节目而言，甜感和爽感是其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两种代表性的节目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在恋爱类综艺中，磕 CP 成为观众获得愉悦感的主要途径，这种体验源于节目嘉宾在设定的情感情境中 通过互动所展现的微妙情感联系。
观众能够利用自己的情感和社会经验，捕捉并解读这些微妙的情感细节。他们会根据这些情感线索，对那些尚未明朗的男女关系进行大胆预测，从而体验到多数人曾经、正在或者将要经历的恋爱情感，并将最美好的情感祝福送给节目中的嘉宾。
而在离婚综艺或者夫妻综艺中，爽感则是节目制作的宗旨。观众希望通过分手或离婚等反抗行为，期待节目嘉宾能够代表他们实现类似爽文或爽剧中大女主角色的成长和成功，从而展现女性的力量和价值。与此同时，综艺节目似乎有意地制造和放大婚恋中的各种矛盾细节，让节目成为观众情感宣泄的渠道。
在这样的语境下，情感观察类综艺正在逐渐成为承载女性观众情绪的爽综。这种爽不是指它能够改变女性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是综艺通过被观察嘉宾的展示和观察室嘉宾的评价，让女性观众得到一种处境被察觉以及话语权彰显的感受。
此外，观察二字成为情感类综艺爆火的秘诀。许多综艺节目都会设置第二现场，也就是观察室。节目组尝试通过不同身份和定位的嘉宾，构成一个更多元的讨论平台，传达出更加多维度的观点。这些观察室里的明星嘉宾及学者，一方面代表观众视角参与讨论，另一方面也普及了部分人际交往、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真人秀嘉宾行为和选择背后的动机。在讨论过程中，观众也能获得情感推理的趣味。
与此同时，观察者的视角也容易引起观众共情，尤其是在素人恋爱综艺中，参与嘉宾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能够引起观众的深切共鸣。而从嘉宾的身份、职业背景、性格特征上，观众们也能够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从而带入角色去思考，当自己面临相似困境时应该如何去处理和缓解。
当然，情感观察类综艺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多综艺不接地气，表演痕迹明显，过分娱乐。观众之所以愿意为情感类综艺买账，除了吃瓜等娱乐性需求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观察别人的情感生活，找寻自身情感问题的良药，或是从中获得些许慰藉与共鸣。而情感类综艺则需要注重节目的教育意义和正面引导，通过深入挖掘嘉宾的真实情感经历，提供专业的心理建议，真正成为观众情感问题的解惑者。
情感观察类综艺真实记录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接下来，光影留声，让我们一起穿过白夜，探寻电视剧《白夜破晓》背后的故事。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2017年10月11号，现象级刑侦剧《白夜追凶》播出最后一集，故事暂停在潘粤明饰演的关宏宇在审讯室中神秘诡异的一笑。这个故事的明天，一等就是7年。11月20号，续作《白夜破晓》终于与观众们见面。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一起穿过白夜，探寻电视剧《白夜破晓》背后的故事。
2017年，电视剧《白夜追凶》一播出，便凭借快节奏、强逻辑和内敛克制的叙事风格，打破了当时部分网剧粗制滥造的标签。上线16个小时，全网播放量破亿。 最终以超过40亿的播放量收官，刷新了网剧评分记录。此外，《白夜追凶》还被视频网站奈飞买下海外发行权，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网络剧集。前作的高质量也让如今的续作《白夜破晓》被广大粉丝不断催更。
电视剧《白夜破晓》在内容方面延续了前作《白夜追凶》的人物设定与剧情，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故事发展。它讲述的是被213案件牵连的双胞胎兄弟关宏峰和关宏宇联合多方力量与隐藏在暗处的犯罪组织对抗，追查案件真相，最终让光明战胜黑暗的故事。
通过人物的成长和发展，电视剧《白夜破晓》不仅成功地延续了前作的故事脉络，而且在叙事风格上也展现了既坚持传统又勇于创新的精神。他重视每一个细节的刻画，对镜头的审美有着独到的见解，演员们的表演更是深入人心。这些优点不仅保持了作品的原汁原味，同时也融入了许多独特的符合当下观众审美的元素。
例如在剧情上，白夜破晓的主创们在多番讨论后选择了最有难度的开场方式，那就是书接上回。一方面，这样能减少观众看剧的干扰；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观众感受到这些角色从未远离。从第一季的结局到第二季的开端，虽然现实世界过去了7年，但是戏剧中的时间只过了2小时05分钟。观看第二季时，会发觉第一季的调性和风格始终是指引续作创作的坐标。
追溯到《白夜追凶》这部剧的剧本创作阶段，当时市面上的罪案剧多数来自欧美和日本，虽然结构精巧，但是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存在隔阂。主创们坚持认为《白夜》系列是中国人自己的刑侦故事，根植在本土的亲情关系和情感基因之中。正如总策划王平所说，《白夜》系列有着自己的硬汉气质，那就是不煽情，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决策去体现人物感情。
电视剧《白夜破晓》的另一个特点是主线故事与丰富多样支线情节之间的紧密交织，创作者们致力于确保每一个独立的单元案件无论多么复杂或引人入胜，最终都能够巧妙地与主线故事相连接，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叙事网络。在理性上严谨，在感性上克制，成为主创们共同的心理锚点。
在剧集之外，演员们也在严格要求自己。主演潘粤明再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拍摄期间，为了让体型与第一季一致，进组后的5个月内，潘粤明几乎不吃晚饭，还会拿出第一季的素材来回对照状态。他不仅在身体上严格要求自己，更在情感上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力求将关氏兄弟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主题上，如果说第一季的主题是环环相扣的刑侦技巧，那么第二季则聚焦对人性的洞察。电视剧《白夜破晓》不再执着于通过推理案件的难度或者高智商悬疑感去吸引观众，而是把人性放在前面，把案件慢慢地往后放，用每一个案件帮助主角团成长。比如哥哥关宏峰变得没有那么一意孤行，弟弟关宏宇也少了先前的急躁，多了一些智勇。
在创作者的心目中，电视剧《白夜破晓》承载着更为宏大的愿景，追求深远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表面的热闹。7年的时间跨度将两个时代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得白夜系列沉淀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前瞻性，深刻映射了近10年来的社会变迁。主创团队的核心关注点是捕捉时代情绪，记录那些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情感，例如儿童拐卖、房地产泡沫、动物保护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被巧妙地融入到第二季的剧情之中。
现在电视剧《白夜破晓》已经播出过半，不可否认，剧集存在新人演员演技欠缺 逻辑不够严谨等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它独特的剧情设定和引人入胜的故事线依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特别是剧中对人性的深刻探讨和复杂情感的细腻描绘，让许多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期待在接下来的剧集中，白夜破晓能给粉丝们送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天怡、罗瑞、雨熙、宗斌、陈哥、玉佳、康卫，感谢您的收听。2024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旧旧的夜晚，粉色的泡泡吹到天上的花盖圈，落在你鼻尖，太阳的海滩，狂风和暴雨陪我们追着落线，忘记了时间，时间再慢一点，海龟还没出现，看落日余晖，我们不会搁浅，一起拥抱黑夜，蜡烛吹灭，你比我直接。I was sleeping some way, maybe I will apologize。我迷失在这黑夜里，等你消息无法入睡。I was sleeping some way。
我也没有什么情绪在和那个地方。